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，欢迎做客教育宝宝读书。好，李光耀认为中国的崛起其实不光对美国形成威胁，对于整个东南亚的秩序也是一种变化。李光耀讲，新加坡不会靠中国生存，新加坡的繁荣是因为和全世界接轨，也就是说他们继续会脚踩两只船，游走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中间，谁给我好处我就向着谁，也就是说有奶就是娘。还记得前两天新加坡在疯狂的叫嚣着啊，要给中国干架啊，是吧，要跟中国海军碰一碰，这样的一个论调啊，前几天很火，这两天好像又没声音了。他就是这样子，谁给点好处那我就骂两声，那有人可能瞧不起他，觉得他没有脊梁等等啊。因为毕竟新加坡这么一个弹丸之地，它在世界格局里边是没办法像美国像中国这样可以直接扛起来的，它只能够游走在各种超级大国中间做一个说客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李光要点评欧洲啊，说欧洲的根本问题是说财政尚未整合，货币一体化带来了麻烦，像德国和希腊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，消费和工作习惯也都完全不一样，一个天一个地，所以欧元区注定它会困难重重，甚至他说灭亡早已经注定在基因里面，也许只是等待一些导火索而已。那李光耀还认为他不相信能够挽救欧元，说白了是统一的货币政策，分散的财政政策，这个也就太拧巴了。比如现在美国虽然是联邦，但是美联储和财政部却分别只有一个，一旦某个州出现困难，财政部会进行转移支付，也就是说美国人会拿各州都当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亲儿子对待，所以给谁多分一点大家都没意见，认为呢肉烂在锅里那大家都吃，甚至给某个州的财政拨款也不需要偿还。但是欧洲它不一样，他们都是不同的国家，那德国人肯定不愿意将自己的钱送给希腊人，那如果说政府这么干了，那么德国总理可能只能下台了，更何况欧洲这些国家很多其实都是世仇啊，最强大的国家德国，但是德国跟大部分欧洲国家其实都打过仗，希特勒那一仗很多人还历历在目，所以说矛盾重重。那么对于希腊这样的国家，他们欠的债太多了，他是一个穷亲戚一样的啊，是债务累累啊，结果他还非得使用欧元，欧元他也不超发，货币也不能宽松，就只能继续借钱，所以很快就会出现债务危机，很快就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了。你天天对吧借钱过日子，你不好好干活，就家里有个穷亲戚天天不上活，天天呢胡吃海喝，还天天呢就是花钱的都是借的，你能天天养着他吗？所以他没钱他就得找欧盟求助，就得借钱，如果你不借给我，我找欧盟。结果呢德国法国以及欧盟本身也都不愿意去填这个无底洞。我们之前讲过一本书叫崩盘，就是描写欧债危机的全过程，展示了这些国家是如何扯皮的，最后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时刻，德国才不得不服软，不得不妥协，就是这穷亲戚再不给他一口吃的他要饿死了，你咋呢，你没办法，你只能救他呀，但最后也只是把问题延后了，我不可能把所有东西给你，我只是给你一口饭让你活下来，并没有根本性解决问题。这几年英国也脱欧了，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想脱欧，但这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，英国脱欧对吧也很难呀，当时闹的是沸沸扬扬，非常非常复杂。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都是债务负债非常高，那么他要脱欧的话你就得给他算账了，你这个账怎么结账呀，你钱欠的钱怎么还呀，你得重新设计货币，那怎么去设计这样的货币的兑换比例以及它的利率，这个就很难。你说你以前欠我的真金白银，你说你独立了，你印一批你自己的货币把还我这个钱， 那怎么可能啊？就等于说你以前啊，你借我的是人民币，是吧？那么过两天呢，你回家，你弄一堆白纸，你打白条，你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货币，我给你。但你这白条在我们这边买不着东西啊，它就一堆废纸啊。所以说，这就是独立脱欧的难点。之所以英国它能够成功脱欧，是因为英镑世界还认，都一直在使用。但是其他的一些不存在的货币，你造出一个东西，它能流通吗？这就值得商榷了。好的，这把读书伴你健康富足，咱们下节再见。